姐妹、朋友们，主内平安。在开始以前，我们先一起做个祷告，由神来带领。父神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我们要来敬拜你，我们要来赞美你。谢谢你给我们你的话语，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可以不断的认识你，而且呢，借着你的话语，我们可以来亲近你啊，可以来继续的走前面服事的路，让我们的一生都好好的来跟随你。求圣灵你自己此时此刻对我们每个人的心说话，让我们讲的听的都可以一同得到帮助，得到造就。你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先给大家推荐一部电影，看到这两张脸是不是大家觉得特别熟悉？这个电影是2018年上映，中文的片名呢《毒贩之声》，英文的片名是 The Mercy, Mercy。 这是一个涉及深沉而又复杂的心理活动的故事，也是轰动当时社会的一个大事件。电影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，描写奇异迷人却有悲伤的冒险的旅程。这个故事讲述1960年一位不是很成功的商人，他是一位业余的航海员，他参加了英国周日泰晤士报所举办的一场毒贩大赛。比赛规则要求参赛者必须完全不靠岸，独自航行环绕世界一周，完成者呢将获得5000英镑的奖金。但是经过长达9个月的航程，在众所期盼的归程前面，却传来了船载人亡的悲剧意外。主人公想成为历史上一位完全不靠岸、独自航行世界的第一人，但是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很骨感。他一念之间呢，虚报了进度。那商业媒体就抓住机会的深度的跟进，媒体的口水淹没了他。媒体对他个人及他的家庭的刺探呢，却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是的，主人公他不够诚实，但是他最不该死。这个影片是在呼吁我们的社会要多一些的怜悯，多一些的恩慈。我们知道恩慈和怜悯是神的属性之一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当我们跟这位神建立个人关系，领受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时，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，并且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结出圣灵的果子。圣灵所结的果子有9个属天的品格，那其中一个就是恩慈。恩慈这个词只有在新约圣经里面出现，使徒保罗用恩慈这个词指神以恩典来回应悖逆的受造物。就以弗所书的2章7节的经文说，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，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，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。同时保罗也用恩慈指人彼此之间所应有的态度。恩慈常常与怜悯、饶恕和爱一同的出现。圣经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，所以恩慈是因着爱去怜悯人、去饶恕人、去帮助人。恩慈意味着在态度上的重视，如果我们想拥有一套房子，我们就会愿意投入大量的金钱，因为这个房子可能是我们所拥有的最有价值的一项资产。我们甚至不用多加考虑，并会花很多的钱进行装修，因为这房子对我们来说是极具价值，花钱在房子上根本没有问题。 当圣经提及恩慈，指的是重视人的态度，他认为人是无比的珍贵和有价值，投放在人身上再多也不会嫌多。但是恩慈并不只是跟与我们有恩的人分享美好的东西，更是施恩给那些得罪我们伤害我们的人。对与我们有恩的人好，那是报恩。恩慈的表现有很多的形式，比如怜悯、原谅、恩惠、友好、真诚等等。我们今天呢，看三个方面，看怜悯、看原谅、看恩惠这个三个方面。怜悯是温柔、慈爱、蛮有同情，他理解别人的伤害、患难、问题、难处，并且呢，随时愿意来担当他们的重担。恩慈和怜悯是不能分开。圣经教导我们要对人存有怜悯的心。有一位宣教士从宣教工厂的回来，人们就问他对当地人的印象，他回答说他们没有怜悯的心。因为比如婴儿在哭闹不停，他母亲就可能把他扔在路旁，比如父亲受伤，儿子就从一旁走过去不理不问，比如有人生病，那也没有人来关心。所以有人问他，那你怎么办呢？那你向他们讲基督爱人的道理吗？那宣教士回答说，一开始呢没有，我就先把人呢接到家里来照料他们，受伤的为他们包扎，孩子捡回来的抚养他，饥饿的给他们吃。后来他们问我，为什么你要这么带呢，带他们呢？那这个时候我就告诉他们说，那是因为耶稣的爱激励着他，爱我也爱你们。神实在是恩待我们，怜悯我们，怜悯我们的无知和悖逆，以恩慈待我们。所以使徒保罗在提多书的三章的经文说，我们从前也是无知、悖逆、受迷惑，从事各样私欲和厌乐，常存恶毒、嫉妒的心，是可恨的，又是彼此相恨。但到了神，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，他便救了我们，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，乃是照他的怜悯。神为我们预备救恩，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好，恰恰相反，我们曾经是那么的不好，神还救我们，那就是单单是因为神自己的怜悯。新约圣经四福音书里面记载了耶稣医病赶鬼帮助人，因为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，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。神为什么怜悯我们呢？就因为他就是爱，他希望世人能够领受他的爱，明白他的爱，而悔改转向他。神的恩慈就是要领我们悔改。所以罗马书的二章四节说，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、宽容、忍耐，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？藐视神的人，神竟用恩慈待他们，神不只是忍耐他们，还宽容他们，直到他们悔改的日子。人们常说，十人不称一人心，别人怎么能体会我们的心呢？妻子、丈夫、父母、儿女、同学、朋友、同事都不能。能和父母说的，不能和同学说；能和朋友说的，不能和妻子说。我们在这个物质横流、节奏加快的现代社会里面，我们所有的重担、压力、我们的焦虑、我们的苦恼都涌上来了，谁能体会呢？ 心理诊所很多，但心理的垃圾不断的积存，却不能有效的处理，就连心理医生自己有时候都不能逃避的灾难。感谢主，我们的主是恩慈体恤的主，他用笑脸慈容善目来迎接我们。主耶稣体恤我们，他是最真实最体恤的主，他知道你我的软弱，他用说不出的叹息来为我们祷告。就像希伯来书的作者说，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耶稣他知道我们的软弱，他了解我们的挣扎，他也明白我们所遇到的试探。他不单安慰我们，他更是赐能力给我们。我们得到了神的怜悯，得到了神的恩慈，我们同样也要以怜悯来待他人。有一次，我们一群人去观赏音乐表演，因为想要坐在一起，我们就试着挤在一排。但是这个时候呢，有一位女士却硬要插在我们中间。我们告诉她我们几个人想坐在一起，那女士只是随口说哦，接着他就和他另外的两个朋友坐了下来。那于是我们有几位只好坐在后面的一排。不久我们就发现呢，那个女士身旁有一位特别需要照顾的成年人。他们一定的坐在一起，他才能照顾他的那位朋友。那忽然之间我们心中的怒气就消失了。在人这么多的地方要照顾他的朋友一定是不容易。虽然这位女士有些失礼，但我们仍能以怜悯来应对，而不用跟她来生气。无论在哪里，我们都会遇到需要怜悯的人。或许保罗的话可以提醒我们，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我们周边的人，他们都是需要恩典扶持的人。保罗在哥罗西书3:12说，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，圣洁蒙爱的人，既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。也就是说，保罗要我们穿上怜悯，穿上恩慈。恩慈的另外一个表现呢，是饶恕。以弗所说的4:32的经文说，并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因为上帝饶恕我们，所以我们要学会，我们要学习饶恕他人。在旧约圣经创世纪里面记载约瑟的故事，约瑟被哥哥出卖到埃及，约瑟一生都在埃及，他历尽痛苦，他失去家的温暖。虽然最后他做了宰相，国中的地位他仅次于国王法老，可是这个过程当中他所受的心灵的创伤，可以说这是永远洗不去的烙印。有一年大饥荒来临，他的兄弟们不得不来到埃及向他们来买食物。约瑟知道他们是谁，但他们没有认出约瑟。一段时间之后呢，约瑟告诉他的兄弟们他自己的身份，他们就很惧怕。但约瑟原谅了他们多年前试图杀死自己的一个事情，并提醒他们在可怕的饥荒当中，自己拯救他们的生命是上帝的旨意。那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关于恩典的教导，饶恕是上帝的恩典。他对我们有耐心，当我们做错事情真心悔改的时候，他就会饶恕我们。正因为神饶恕我们， 所以我们可以去饶恕别人，就像约瑟他可以饶恕他的哥哥们一样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是约瑟，你会怎么做呢？哥哥们出卖我，负我，我将如何来待他们？又是很多年之后，他主动的认他的哥哥们，并与他们亲嘴，就是那些把他卖到埃及去的哥哥们。又是没有报仇怀恨，相反的，他主动用神的恩慈来待他们。恩慈就是待那些忘恩的人，不计较并且原谅他们对自己的过犯和伤害，对他们的过失不怀恨也不报复，尤其是在自己有能力来实施报复的时候。我相信我们在教会服事的过程当中都曾经受过伤，我不相信对方是故意的，我更相信那是无心。如果我们不把这个事情放下，如果我们过不了这坎儿，我们服事就得不着力量。弟兄姐妹朋友们，如果你曾经受伤，或者现在还在痛，还没有原谅对方，饶恕对方，我祷告神感动你，此时此刻就赐你力量，今天那就是现在去饶恕他。饶恕就是给对方第二次机会，又或许你的家人让你受伤，可能是你的配偶，可能是你的孩子，也可能是你的父母。学习饶恕就是给对方第二次的机会，或许对方已经后悔，但不知道怎么说出口来承认，所以你给对方机会的同时，其实也是给自己机会。饶恕不是我们想饶恕就饶恕，不想饶恕就不饶恕，而是因为神已经饶恕了我们，并要求我们效法神去饶恕别人。不能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，要多一些的交流。或许当你知道对方的想法之后，你觉得好像也可以接受，就不再那么的恨他了。而且饶恕对方就是医治自己，不再让自己活在捆绑里面继续受伤害，像身上的一根刺一样常常来提醒，而是把那根刺拔出来，能够永久的医治。恩慈还有一个表现，就是恩惠，善待人，帮助那些有需要和困难的人，不计较个人可能因此付出的牺牲或代价，来对待别人呢，如同自己的亲人。有一位老者，他不论到什么地方去，他总是随身带一小瓶的油，如果经过一扇是嘎吱嘎吱响的门，他就倒一点油在脚链上。他的一生就是这样润滑所有艰难的地方，为后来的人谋方便。其实我们很多人的日常生活都存在着刺耳的叽叽嘎嘎的响声，我们碰到的都是一些不顺利的事，我们都需要喜乐、温和和体贴的油来滋润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个人，我们都可以随身带着自己的油，把乐于助人的油准备好。每天早晨起来，可以联系一位我们关系最近的一个人，也许要整天的为他加油，将喜乐的油加给他，加给沮丧的人。对绝望的人说一句鼓励的话，多说造就人的话，与人感同身受。就像以弗所说的四章的二十九节经文说，不要在言语上伤害别人，只要说帮助人造就人的话，使听见的人得益处。 一个有恩慈的人会去顾及周围人的反应，他会照顾到别人的益处幸福，他不会只顾到自己的立场和兴趣。路德和拿阿米的故事记载在旧约圣经。拿阿米在外地寄居，她丈夫和两个儿子相继去世，只剩下她和两个外邦媳妇儿。凭心中的恩慈呢，她要让两个媳妇儿自由的离去，并求神恩待他们，如同他们恩待自己与家人。同样的，他其中的一个媳妇叫路德，他因着心中的恩慈，他舍不得拿阿米，他情愿放弃自由，而愿意陪着婆婆去面对现实，就是贫穷、孤单、陌生的环境。我们能以恩慈待人，施恩惠，是因为我们在乎他们，使他们感受到被尊重、被重视、被肯定，就像神以恩慈待我们，是因为神在乎我们、重视我们、爱我们。我们对人恩慈，同样我们需要别人对我们恩慈。我们同样会犯错，当我们犯错的那一天，我们也会希望别人再给我们一个机会并原谅我们。试想，当我们在为自己所犯的错误后悔的时候，对方一直的继续不断的批评我们、看轻我们，并认为我们无可救药，我们会是什么样的感受？我们一定会感到难过，多么希望对方再给我们一个机会。那这样的情形在夫妻之间特别的经常，在平时的家庭生活中，孩子、家务我们忙个不停，再加上我们的工作还有教会的服侍，让自己就累到不行，休息不好、心情不好，很容易向对方抱怨，说话难免会很冲，甚至有时候会伤害到对方。这个时候如果对方跟我们一样说话也冲回来的话，那日子怎么过下去？所以当一方心情不好，另一方一定要以恩慈相待，这非常必要，因为对方需要你，孩子需要你，这个家庭需要你。我们要做那个主动以恩慈对方的那个人，不让对方因着我们的一句话而掉进了冰窟窿里面。最后我总结一下，恩慈是圣灵所结果子九个品格的特征之一。恩慈表现在怜悯、饶恕、恩惠等几个方面，特别是对那些需要被恩慈的人身上。我们以恩慈待人是圣灵所结果子的爱的行为，那也是我们自己生活的一个态度。当我们犯错的时候，我们也希望别人以恩慈来待我们，所以在生活当中要主动以恩慈去待别人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小孩子特别愿意跟那些慈眉善目的人相处，满脸慈容的人有吸引人的人格魅力。那同样的道理，我们要去操练以恩慈来待人，先从自己的家开始，之后在教会这个大家庭，我们彼此恩慈相待，彼此相爱，我们彼此饶恕。当然我们也要把这个恩慈带到我们工作的地方，带进我们的社区，来影响我们身边的人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